济州太守文德老爷接着蔡京的公事，要把太师府的府长像迎接祖宗似的接到里边，盛情款待。和这府长你看小官不大，那是太师派来的，往当中一坐，小腰板倍儿直，小肚溜圆，真是神气十足啊，一个劲儿的打官腔。先把公事交给文太守，文太守看完了，哎呀，上差呀，下官已经知道这件事儿。前些时梁中书已经来过公事，我正派人加紧访查。我说文大人，光抓紧访查不行啊，太师也有军旨，限你一个月之内必须破获此案，罪犯财宝全都得追回来，二者缺一不可，不然的话，呵呵，太守大人，这后果你可自己掂量着点。是是是，下官马上着手就办。他把这府城给安顿好了，派专人款待，第二天又封了200两白银塞到府城的腰里头。这位你得打点好了，不然的话他找你毛病啊。然后升听理事，升听之后啊，先把观察统领叫何涛给叫来。什么叫观察统领？就管破案的，实质上就是八班的大都头，不过那权力比都头可大得多，在必要之时他可以调动军队。何涛来到上面躬身施礼，文太守看看着何涛，案情有无进展呢？回太守，没有进展。
啊，都何涛，你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，
梁中书咱惹得起吗？
老太师咱就加个杠字
啊！如果此案如期不能破获，
我也好你也好，
后果都不堪设想啊！
我告诉你啊，20天之内你必须给我破案，
要破不了案，我先杀你的全家。下去。太守他
别说了，下去。20天就是20天，下去吧。
是，卑职遵命。何涛下去明察暗访，眨眼之间就10天了，一无所获呀。在11天头上，太守把他找上来了。
何涛，案情有无进展？
回大人，没有收获。
啊，都何涛啊，何涛啊，你那能耐都跑哪儿去了你？哎，在咱眼皮底下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，这还了得？10天
过去了，你还没有破案，
你叫我怎么向上差交代？看来你存心跟我过不去呀、啊！来呀，把他拉下去，重打40，扎实！
把何观察拉下去了，啪啪啪！
哎呦哎呦，大人饶命！大人先别打，卑职有话说。
先别打，先别打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回大人呐、啊，您可全指着我破案呢、啊？您要把我打瘫吧了，可就全完了。要求大人暂时先给我记账，容我破获案子之后一同再处理。
嗯，
文太守一听他说的也对，你说把他打瘫不了，这案子还怎么破呀？
全切记账，下去破案，3日之后前来见我。哎，
3天过去了，一无所获。 何涛硬着头皮来见太守。话刚说完，这太守气得一蹦多高啊！好啊，还没有进展，来人给他面上刺上字儿，卡上金印。那位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林冲不就这样？杨志也不例外，面上刺字等于充军发配，那要充了军呢，九死一生。但是充军到哪儿去？字上没有，这就是吓唬他。刺完了字之后，何涛好学没拉裤子里，跪在堂下：“
大人呢？”
何涛，你照着镜子，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？我可没写啊，就看你破案的进度怎样。你要如期能破了案，一切罪名全都免了。如果你要真破不了，我就发配你5000里，连你家里的9口人跟你一起发配，做个外丧鬼。是是是，卑职明白，卑职明白。滚！7日之后前来见我。这何涛啊，垂头丧气下去了，来到他办公的地方，赶紧把大小头目8班6房的人全召集在一起，开了个紧急会。何涛哭丧着脸，把太守所差这些事情重新讲了一遍，让大伙出主意。大伙谁也没词儿，往那儿一呆，低头不语。各位啊，俗话说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时啊。到了这危难关头了，各位得献策呀。谁有好办法？哪位有好主意？说呀，说呀！啊，都哑巴了。嘿嘿呀，看看你们平时吹五喝六啊，咕嘎咕嘎直响，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一筹莫展呐，都没词儿了。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！完了完了，这会不了了之。何涛哭着回了家了。他夫人一看大吃一惊，丈夫40来岁的人了，要不伤心能哭的鼻子都红了，就问怎么了。何涛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何涛说这算彻底完了，这伙土匪诚心跟我过不去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了这么重的案，我上哪儿破去？不用问，这伙贼都是外地的人，抢完东西早跑了。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大的宋朝，要想抓他们，无异于海底捞针呢。要了我的命，我也办不了了。看我脸上的印儿没？太守大人真急了，7天之后叫我回话，不用问。仍然是没有进展，大人就得把我充军发配，把咱家全给带着，非死在外头不可呀！家破人亡就在眼前，我焉有不哭之理？是啊，嫁给你我也倒了血霉了，这怎么？两口子对着哭，还是他媳妇儿啊，比这何涛还强点，哭了一会儿不哭了，当家的。我相信这句话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你呀、啊，先止住哭声，我给你热点酒，炒俩菜，一边吃着，咱俩好好参考参考，背不住就能想出个好办法来。
唉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快给我准备。
他老婆也豁出去了，也做了6个菜，烫了2壶好酒。何涛一边喝这酒一边琢磨着，从哪入手呢？怎么想怎么没辙，菜也吃不下去了，酒也下不了肚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进了个浪荡公子，何涛的亲兄弟，叫何清。这何清有个绰号叫狼不正，游手好闲，是不务正业。 今年29了，连个媳妇都没娶，赌场来妓馆去，坑耕拐骗，什么事儿都干。何涛是最烦他这个兄弟，他呀一来出来借钱就是要东西，要不就捅了猫蛋了，叫他哥哥给解决。一瞅这丧门鸟进了屋了，嘴里哼哼呀呀的，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的，好香啊，还哎呀哈，不年不节的怎么做这么多菜，正好我早饭还没吃，哥我陪你喝两盅。这位脸皮还挺厚，不等别人让，拉了把凳子，拿了双筷子，坐下就吃。他刚夹的肉片还没等塞嘴里呢，他哥哥何涛啪一巴掌，连筷子都给打飞了，一肚子火全喷洒在他身上。何涛把眼一瞪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哦，又没吃饭。我给你那钱哪去了？30来岁的人了，你是不务正业，爹妈就是活活叫你给气死的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吧？你瞅瞅你这模样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真给咱们老合计的祖上丢人呢！你走，滚！从今以后，我这门槛你别登。何清一听，把小脸也沉起来了。
行了，
哥，咱可是一奶同胞啊，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只不过你先比我爬出来2年而已。
我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？
我吃你点东西怎么的？哎，能咬你一口肉，能叫你倾家荡产呢？你怎么心疼的这份上？说话太叫人伤心了。我不乐意学好啊，谁说的？我想当官，文太守能把那纱帽让给我吗？高俅能把那太尉让给我吗？没人让位置，我当个屁。你说我不务正业，我务什么业？我做买卖谁给我拿本钱？
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个吵开了。
这个嫂子还是不错的，二弟呀，二弟呀，少说两句吧。来呀，二弟，到这屋来，到这屋来，把这何清啊拉到那屋去。兄弟，消消气儿，少说几句。难道你还不理解你哥哥的心情吗？他现在摊上事儿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是他亲兄弟，你应该疼他才是。
嫂子。谁说我不疼的？不疼的，今儿个我干嘛来了？你瞧他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给旁人吃，不给他亲兄弟吃。旁人吃他没有说的，亲兄弟吃的他那词儿可多了，我全知道。
前些日子打了他，现在面上又给他刺字，大老爷当堂说的清楚，案子不破，要把你们一家都充军发配。这可不是说吓唬你们，这是真的。到了时候文太守那小白脸六亲不认吧。我知道这个信儿之后，我来看你们来了。你看这一进屋当头一棒，我也够寒心的了。我走。
兄弟别走，来，嫂子在这屋给你做几个菜，你喝喝。
这嫂子真不错，手头也快，炒了四个菜，烫了壶酒，让这何清在这屋喝。这何清就说，嫂子，刚才我说半截话啊，我来救我哥来了。我哥既然没看得起我，那拉倒，吃完我就走。
兄弟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来救你哥
啊？
此话当真？
嘿，嫂子，我这人多的说过瞎话呀。
那你怎样个救法？莫非你知道那些土匪在什么地方不成？
这我可不知道。再者一说了，这事情事关重大，我也不能随便说。喝酒，喝完了我就走。
他不说。这夫人一听话里有话，赶紧到内屋跟丈夫说了，劝丈夫你把火压一压，这种人你别瞧不起他，也可能他今儿个来有点说的，你还是放下架子消消气儿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何涛是有病乱投医呀、啊，听媳妇说的有道理，把气儿往下压压，拿着酒壶找他兄弟来了。老二，最近我心情不好，方才多有得罪，咱们是亲弟兄，你也不能飘哥哥的礼，来，我给你赔个不是，给你满一杯子。这就不含糊了，何清一呲牙，哎呀大哥大哥，哎呀，
好，
那我觉得无上的高兴，来了我干了。哎，哥哥请坐。二弟啊，方才听你嫂子说你是来帮着哥哥来的，哥哥实在没辙了，你在外边听着什么好消息了不成？我说哥哥，这玩意儿也谈不到什么好消息，总而言之就算有点眉目吧。但是呢，你兄弟我的处境你是清楚的，现在你把我兜啊翻的底儿朝上，连一个铜钱我都不趁，逼得没辙了，我回家吃口饱饭。你说哥哥我的、明白明白。兄弟你等等，家里的去去把柜子开开，给兄弟拿30两银子。
30两这是钱呢，
折合现在人民币也得5-6千块。钱拿来了，兄弟够花不？不够再跟哥哥张嘴。
哎呀谢谢哥哥，哎谢谢哥哥，哎呀
哎呀哎呀，真没想到哥哥出手如此大方啊，小弟猜黑了，把30两银子他揣起来了。何涛得问你，兄弟你都听着什么了，说说。
哥，不就是抓那几个劫生辰纲的强人吗？
啊啊对呀、啊、
嘿嘿，那几个小子跑不了，都在我兜里揣着呢。
爹夫，我老二你喝多了吧，是不是耍酒疯信口雌黄？
你看看又来了，我怎敢骗哥哥，你瞅这是什么。
说这话何清这小子兜里头拽出个账本来，往他哥面前一递，哥哥你翻开看看。他哥拿过来一瞅，是高升老店店房的登记簿，还是新本，翻了几页，上的登记的都是住店老客的人名啊，职业、性别、干什么的、原籍、为什么住店、住几天、什么时候走，是这个。
你叫我看这有什么用？
哎呀哥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那几个贼在作案之前就住在高升老店，这上的都有他们的名字。哎，你不信查对查对日期，一个也跑不了，
是吗？
但是看了半天他糊涂，那住店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，他怎么能知那贼叫张三还是李四呢？二弟你就说实话吧，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。哥呀你听我说啊，事情发生在6月初3，您就翻那6月初3那天住店的人登记都有。我这不是穷困潦倒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混饭吃呗。哥你也不管我，我能说老管你要钱吗？前些时我实在没辙了，高升客店那掌柜的姓周，俺跟我还不错，我打算管他借俩钱。那这老周头也是个吝啬鬼，借钱可以，叫我帮他个忙，说现在上边下来行文和公事，不管州府县道，哪怕河路码头，所有的店房都得采取登记的办法，谁要不这么干也不行。说现在啊，这街面上不平静， 便于官方掌握情况，所以就定了这么条规矩，店房得登记。老周头不认字儿，想雇个先生还舍不得花钱，正好我去了。老周头说，这么办吧，你给我帮些日子忙，我就借你二两银子，可帮忙不白帮，一日三餐管你吃的。哥，你想我没地方去呀，我也想帮忙就帮忙呗。哎，我就待到高升客栈了。您说有多巧，六月初三那天从外边进来七个人，来七个人呢，他们要住店。住店不得登记吗？我给登的记呀。至于那人名，都他们胡编的，指定都是假名。为首的那人我认的，你猜是谁？谁？东西村的保证天王晁盖。晁盖说这话，二年前我因为耍钱啊，我输了，欠下账我还不起，让他妈那帮人拿绳子把我捆上了，送到东西村去了。因为我们在东西村耍的钱，正好遇上这个晁盖。晁盖是保证啊，保证给解决的，替我还了钱了，我千恩万谢。打那之后我认识他呀，大块头，挺响亮一个人。哎，他领着六个人跑那住店去了，结果他不认识我了。可这也不奇怪，他们家那个人城邦巨火的，他是海椒，过去就忘，他没认出我是谁来。可此人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我刚想问他啊，曹保证你来干什么？他说他姓王，叫王二。你说有意思没意思？要没有鬼，为什么不说真名实姓？我呢也给他写成王二。您看，您看，这一条王二。张三、李四、牛七、马八这些人我全给写上了。这不是瞪眼骗人吗？他们就在那店房住了一夜，说是啊上东京贩卖枣去，纯属骗人。结果第二天黄泥岗就出了事儿，梁中书那10万贯东西就丢了。哎，你说跟他们有关系没关系吧？当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又赶奔店房，背着老头不知道，我又另抄了一本，这本是副本，我抄下来的，我就准备给哥哥你。你看看，你还把我臭骂一顿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可帮着哥哥的大忙了，这回破案是不成问题。